那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一件事情。
OK OK， 好，
他是一个班长，然后当天他晚上是住在我家里面，然后就抱上去，然后抱上去大概过十几二十秒吧，他就突然讲说我硬，然后我就把他裤子脱掉，就看到哇塞好大只哦，他是没屌，他自己突然讲说，可是我想要试试看进去的感觉。
然后就进去了，
然后我就在他身上摇摇摇摇摇摇摇，就很开心的。
欢迎收听199吃到饱，礼拜一早上九点陪你在线上吃到饱。上个礼拜啊，我出国的时候呢，就是地勤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异男？”然后我还没有回答的时候，我隔壁的同事就说：“哦，他不是。”然后想说：“干，他不是在讲那个异男，他是在讲有没有当兵的异男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是闹了一个非常智障的笑话。对，但是不晓得各位听众到底有没有当过兵了，还是不是异男这样子，还是其实各位已经异毕了？那我个人从后台看呢，我就可以看到18到22岁的听众大概只占了 7%， 不过这 7% 的观众呢，应该就会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来宾的 TA。 让我们来欢迎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国军猫猫。
国军北部地区人才招募中心，你好，毕新疆，高兴为您服务。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军猫猫。
哦，我跟你说，这一集我的下标下叫国军最屌的老鸨，因为他真的就是到处在招募人来当这个来加入国军这样子啊。嗯，
对，我是国军的妈妈桑。
国军妈妈桑。好，那我们有请国军妈妈桑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就是除了刚才那一整段就是接电话的时候会出现的介绍以外。
欸，对，没错，那一段真的是我在值班的值班的时候接到的电话，我就会这样子说。那各位大家好，我是在陆军服务，现在是招募员，然后你们可以叫我猫猫就好，之前绰号叫小猫啦，但是就是你现在不小了，所以只能叫做猫猫。对。
我们刚才还想说我们这集到底要叫他猫猫呢，还是小，因为我以前叫他小猫，然后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小了，所以只能叫猫猫。我说还是要叫老猫，
老猫太失礼了。
中年猫
不行不行，
壮年猫，
壮年也没有了，我就觉得好啦，叫猫猫就好了，什么老的啊，什么青年壮年，先不要分什么
就不要形容词，我们就猫猫就好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好，那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替代役，然后就是替代役就是完全不会有招募的问题，因为我们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就要滚蛋这样子，所以我完全没有遇过所谓的招募员。那不晓得各位听众呢，是因为你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应该也是替代役，因为毕竟你知道我在阿弟团里面，但是也有部分的听众应该会是国军，或者是甚至是还没有当兵的人，所以我想要请猫猫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招募员的工作到底在做些什么东西。
嗯，其实可以跟各位听众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刚刚谢宝讲的，他说在替代役不会遇到招募员，其实我们人生中基本上也会遇到一两个招募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做招募的行程的时候，我们会去各个学校啊、监理站啊，或者是你们役男抽签做体检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出现。对，我们在你的生活当中阴魂不散。
哎、欸，真的有哎，欸，高中其实真的就是有遇过。哎，欸，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到各个班里面去宣导，就是我们介绍我们国军，不论是陆军啊、空军啊、海军啊等等的，我们都会出现。
哎，欸，我跟你说过，我个人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因为那时候就只是想说，哦，反正我要考大学，当兵还超久以后的事情。然后我唯一一次就是看到招募员，然后我真的有想好好去跟他聊一聊的时候，就是我刚失业的时候，我要去领失业补助。然后那个失业补助站的那个柜台就会有你们的招募员在那边，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那个招募员长得超帅，我认真，我差点就直接坐在那边。而且我跟你说，那一就是那个我那时候在中和，就是那个景安站旁边那一个
啊，我平常也会过去，有时候。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那次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他是一个超帅的招募员，配一个还蛮漂亮的就是招募员，
女招募员，
女招募员，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啊，这个组合太杀了吧，就是男女通吃。
你怎么没有去稍微记一下他名字，搞不好会认识，因为毕竟是同业。
我会害羞啦。
你会害羞吗？
好，那就是我不知道，以防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就是你知道谢宝我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制服控这样子，所以他刚才说我会害羞嘛，其实就是会，因为他穿着制服，所以答案是会，我会害羞，哦，不好意思。嗯，
好哦。
哎，欸，那我想问一下猫猫，你在单位是有出柜的吗？
我 应该说我们之前一起是一开始签是签四年，其实我在前两年的时候我在单位里面是没有出柜的，因为我还在熟悉那个环境，对吧，客家腔环境是不是对同志这么的友善，然后等到后面第三年第四年发觉差不多也该走了，然后想说那我就不要有所的牵挂等等，我就是整个大出柜。
然后呢，
对，然后大出柜以后就是原本可能前面两年就是别人问说有没有交女朋友那些就会打一些马虎眼过去啊，可是后面这个会大出柜，会跟好闺蜜去聊说就是说哪个新兵很可爱啊，哪个拍照很帅之类的话题。
那我想问你，你现在当兵到现在已经几年了？
我目前四月就满六年了，天哪，
哇，六年。
对，
那你一开始的单位就是在招募吗？还是你其实有在别的单位服役过？
其实招募的话是在2023年1月16号的时候才过去的，之前的话我是一直在单位段，那我是主要是负责做补给或是做一些就是枪的保养，夜视镜的保养等等，这是我负责的职务。
好，你有看到我疑惑的眼神了吗？
太深奥了吗？
不是，我是替代役。
讲直白一点的补给的部分就是就是像是那种外面工作场合里面的那些发材料的人啊，他要给你一些材料让你去修东西。
那我可以就是快速的请你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假设我今天要进入一个国军的，就是我今天要加入国军好了，那国军有什么样子的单位是可以让人家做选择的吗？我就是我先姑且不论能不能选择，但主要就是国军是怎么样子去做一个分工。
做一个分你的意思是指志愿役或者是义务役的部分？其实我们这有分
先以志愿役来说，
志愿役来讲的话，以陆军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可以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你可以选离你家近一点的，那你想要离家远一点的也可以，你可以说我男朋友在哪里啊，或者是我小三在哪里，我要去金门，我要去外岛都 OK。
所以是可以选单位的。
对，是可以选单位的，因为现在基本上陆军的编线比没有到这么的充足，所以就是你可以到你想要的单位去服役，你可以选个离家近一点的，然后每天晚上有时间的话其实是可以回家去的。
好，因为我就是一个对于国军体系算是略有一点点懂，因为我们以前在替代役的就是参成功岭的时候，我们的长官是国军的，所以多少会听过一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国军里面怎么运作其实我是超级不懂的。因为就像我自己的理解来说，国军可能会分什么补给单，就是后勤单位啦，作战单位啦，或者是什么征战单位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以这种分类法来说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单位区？
主要的话就是因为假如说真的战争时期的话，最主要就是会有攻击单位跟防守单位嘛，那还会有所谓就像你讲的后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补给的，像补给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有所谓的油库，里面是一大堆油，然后有所谓的就是经理的营区，那经理所谓的经理就是我们身上穿的啊，我们晚上睡的啊，或者是我们使用的东西会在经理营区。那也会有所谓的保修单位，那保修单位就是车子坏了，枪坏了，什么东西坏了，修不了的就会丢过去修，就是讲直白一点。那当然还会有学校单位，那学校单位的话基本上就会去在那边教你们各种知识这样。
学校单位指的是
并不是像军校那样，就是你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当医护兵，可是我可能没有 EMT 证照，那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叫做卫生中心，也算卫生学校，他会教你那边可以考取 EMT。对，那如果你可能或者是说我今天是对通信有相关兴趣的，那可是我没有接触过的话，那我一样可以去所谓的通信学校去学相关知识，
就是有一点像训练兵团的概念就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坐落在全台各地，会教各种不一样的知识给你。对，
好酷哦，我都不知道有这种事情
对，是国军的学校。
好，那像你刚才说的你是当了两年了之后才决定要，就是想说那个时候你是想说就算了嘛，然后就出柜了。
对，
然后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又再续签了？
续签吗？续签基本上第一次续签会觉得说因为其实你五年退伍跟四年退伍中间的退伍金差了快10万块钱，好想说好啦，用我一年青春去换他10万块。那之后第二次续签的时候是因为我原本当初进军中是想要存钱然后自己去经营一家店，但你真的要离开的时候你其实自己会慌，会怕自己经营不善，然后就是说倒闭了五年青春就赔在那边的时候，那不如就是待的习惯那就继续待
继续待下去。
对啊对啊，
因为像我自己身边有认识一些就是职军朋友或者是前职军朋友，那就有一些人其实当得蛮不快乐的，就是甚至到时候那是退伍的时候还是就是有点不欢而散的这种感觉。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在里面就是过得比较 称不上过得好，但也称不上过得多烂，但总之就是得过且过，就这样子撑完四年然后退伍这样子。就是我目前只有听过这两种，我没有听过待得很快乐的。所以你是属于待得很快乐的那一种，还是前面两种就是不快乐的？
应该基本上来说就是很少听到会有人说，欸，我热爱我的工作， I love my job 这种事情。所以我不能说我很开心，但就是我并不讨厌这一份工作啦。那你刚刚讲说前面会有人觉得说待得快乐之类的，那就是你可以把国军想象成是一间很大的公司。那公司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部门，那很多部门就是国军的各个单位，就像你讲有后勤的，有作战的，那各个部门里面又会有一些各个主管，那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些比较击败的主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快乐。对，
哦，所以其实主要还是看单位有没有办法，
对，就是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者。那我
这真的蛮重要。
对，我很庆幸是我目前遇到的领导者都还算不错。那中间当然会遇到一些就是意见理念跟你比较不相同的领导者。那这时候你就要洗脑自己，因为我们国军有一个规定，就是军官最多只能在同一个地方待两年。
哦，有这回事哦。
对，你可以帮自己洗脑说他快走，他快走，他快走了。对，要是他这刚来的话，你就直接诅咒他快死，他快死了。
太邪恶了吧？因为像我自己啊，我当兵的时候，我服役的时候，我是在 TDIE 的那个新训的单位，就是
在成功岭，
在成功岭的训练班这样子。对，那我们的那时候，我们组成比较诡异的是，我们一般的服勤役男在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干部跟非干部。那非干部的话，就是一般就是带着役男去，就是带着新训役男去做打扫啦，或者是打翻过水这些基本的生活工作的人。那我们干部就是要负责管理所有的训训役男跟那个服勤役男，但在我们上面呢，会有中队长跟中队级跟大队级，这些人是从国军借来的，
对对对，
我们跟国军借的。
对，
然后在这些人的上面呢，还会有役政署拨给我们的长官这样子，哦，就是他们是文官，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服役体系很诡异的是，我们会有所谓的军官的长官，
是，
然后也会有文官的长官，
役政署的长官，
对，役政署的长官，然后跟他们沟通的方法就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然后我们那时候中队的长官就是非常的几白，而且非常的烂，就是烂到我后来跟班本部的役政署长官比较熟了之后，我都会直接跳过我们中队级跟大队级，直接去找班本部的长官讲说瞧好事情，瞧好了之后我会去跟大队级禀报，然后禀报完大队级也觉得 OK 之后，我就会知会我们中队级，你看我动词用的是知会，你就知道他有多烂了。
我不是去问你，我是告诉你，
我是告诉你这些东西已经定案了，麻烦你就照着这样做。对，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就是其实以我自己来说啦，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比较会跟人互动的人，所以我才可以有一点像是越级上报的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有一些像是比较避俗啦，比较害羞啦，或者是比较内向一点的人，他会不会就是很容易被这种坏长官欺压，然后导致他就是会不会是他们工作不开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说在军中如果你不叫内向的话会被欺负，其实这一来也是要看单位，对，但是你基本上的话，我们现在管理方式都比较人性化啦，而且如果你真的比较避暑，就是你再怎么避暑，你总是会有一两个同伴吧，那一两个同伴其实他今天如果想帮你处理的话，他其实可以就是跟长官去做回报，对，那长官的话基本上都会去帮你。对对对，如果你今天可能是你觉得可能连长很机车啊，或者是说哪个长官很机车，觉得他就是一直凹我，一直欺负我等等的，那其实就是可以去找其他长官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他们会视情况的去帮你做应对。那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就是当兵所谓的1985专线。
哦，那个真的有用是不是？
那个其实真的有，如果你今天提出的问题是合理的情况下的话，是真的会有人马上帮你处理这件事情的。
那以你自己的经验来说，什么样子的人他在军中会过得比较快乐？就是例如说他可能像我们刚刚讲到内向的人，他可能会比较容易被欺负，因为这是在这样子的场合，就是在人多的那种，尤其就是那种或许我的想象上可能直男阳刚味比较重的地方，会比较容易被内向的人比较容易被欺负，会是这样子吗？那什么样的人会比较在那边比较吃得开这样？
首先我要先澄清，就是说内向的人其实在军中不一定会被欺负啦，因为其实在我以前单位里面就是有一个性格比较古怪一点点的役男，他就是平常也不怎么讲话，然后晚上睡觉时间他也不上床睡觉，他就睡在中山市的沙发上。
为什么？
对，就不知道，他就或者是他会坐在床旁边的板凳上睡觉。 那就是你起来上厕所，或者是你站完哨要回床上的时候，开一下中山市，可能有一个人影在那边，你会吓到的那一种。但其实他本身表现就是也还很 OK， 他就只是行为举止比较让人觉得匪解，但是他的沟通，然后他的做事能力等等的都其实都还算不错。那其实他们我们私底下也是会跟他蛮好，因为其实我会喜欢军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大家庭。你今天看到有一个人比较避暑比较内向的时候啊，我们这些E人就是要出来，就是带他出去嗨，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我觉得你讲出国军像是一个大家庭的这句话，完全就是会被所有当过国军的人质疑，就是我感受到的国军就不是这样子啊，我感受到的国军就是我在那边虚度光阴，我在扫地，或者是说当过职军的人他就会觉得我里面都在勾心斗角，每一个人都想要陷害我。
觉得虚度光阴的观音什么的
虚度光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虚度光阴会觉得在里面虚度光阴基本是因为你就是义务义啦，因为你在里面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敢给你去做什么太危险性啊，或是一些太重要太机密性的东西，所以你就觉得在里面只能做一些打杂等等，会觉得这非常的无聊。那如果你今天是志愿役的话，我是以我们单位来举例啦，其实我们过得蛮充实的我觉得对，
好，那接下来的这一段有可能会被剪掉，因为我要聊
哦，好，你说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当得这么不开心吗？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退伍被退伍的原因，但是我不知道他不开心的原因。
哦，所以他被退伍的原因是你的理解上来说，
我理解印象中是他有犯过一些事情，他好像是据说是犯了就是
好，那跟我听到，
对啊对啊对啊，哦，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后
他不是，其实他也不是自己想走，他是觉得是被有点像逼走的感觉。
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他就一直很常跟我抱怨他们单位的人很怎么样很怎么样烂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我就可以感受他过得很不开心了。
真的有些单位会让你过得非常难过。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有检讨的吗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是要检讨长官吗还是指
我的意思是说，好啦，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因为我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查证的事情是只有他一个人不开心，还是全是就是你知道整个连整个营的人都不开心。那如果是整个连整个营的人都不开心，你有没有听过有这种故事，就是大家一起就是你知道集体反抗，或是全世界的人一起打1985这样？
其实有诶，其实一个长官被申诉太多次，基本上更高阶的长官你会觉得这个长官有问题。
因为主要我想知道是假设我作为一个志愿役，那我打了1985之后，这件事情会就是这一条 message 会怎么被传递这样子？
会从国防部主机往下回报，国防部会回报到陆军司令部，陆军司令部回报到军团，然后军团就往下回报到旅级，旅级营级，巴拉巴拉巴拉这样下去。对，
所以他当然也不会这么快就对了，就是他会有一段时间。
会视你是案件的严重程度。
所以他们会有国防部会有人在做这个，
对对对，就是他的不严重程度以及他牵扯的范围以及他就是处理的东西。对
，OK，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问题啊，比较像是说，因为你是一个招募员嘛，
是啊是啊，
所以我们刚才有聊到什么样性格的人比较可能会在里面过得不好，那我想要反过来聊聊说，你有没有在实务上面觉得说，哎，这个人一走进来你就觉得你的业绩来了，或者是除了他制服控以外，就是
我自己去年招的基本上就有一两个是制服控，然后或者是他比较喜欢就是做那种训练啊等等啊，他甚至曾经就是带着 CB 锁了700多天。对，
那这个我要问他要不要剪啊
我跟他聊过这件事情，他
说可以分享，
反正他没人知道是谁啊。
那我们就来聊这件事情，好，我们就这样，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话题。
我从哪里接？
没有，我们刚刚那段都不会剪掉，我就是
啊，天哪，这么刺激的吗？那我今天这边聊的每一个故事，我都是有问过问过当事人，说是能不能在节目上所分享。对，那他就是入伍前他就曾经锁了 CB 锁了700多天。然后其实我有点吓到，他对 BDS 好像也蛮有兴趣，他自己本身也是收集了很多制服，他制服烫的比我还平整，穿的比我还好看到
对，
然后那时候就有跟他聊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东西，那有没有想要兴趣想要加入 然后就
哦，所以是你去接触他的，
对，我去接触他，然后跟他试着跟他讲说，就是先分享，先了解他的职业是什么，以及他的职业待遇如何。
嗯，
但他那时候做的，这我就不方便透露，因为透露出来的话会有点太多。他那时候职业是跟医疗相关的，
嗯，
然后好像月领才3万出头。对，我那时候觉得。
加入国军吧、
啊。对啊，你好累哦！你看你来这边一加入就有月领3万，我还有免费制服可以穿。
但就是你知道，作为一个制服控，就算有免费制服，他还是会去买更多的制服，
买警察的，买消防的，
就是永远会有更多的花费要支出。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有带他去做体检的时候，他还为了要体检，还特地就是拿出电锯去。举他的 CB， 因为他那个 CB 不是有钥匙的，他是直接把焊死
的
那一种。我就哇，我的妈！
哦，所以这些故事你全部都就是你知道看在眼里，陪他一起经过这样子。
哦，就他现在加入大概2-3年有了吧，就好像看到自己小孩长大的感觉，就是倍感欣慰。对啊，快2年了，
还有两年，
快两年，他至少有一年，他现在已经是一兵要上兵，他已经要2年了。
哦、
对对对，哦，所以当事人你也是认识的，
我当然认识啊！
哎、天哪，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
对啊，
我当然认识啊，我当然认识啊。
或者是我们去那种做招募行程，会看到一些就是对未来比较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知道现在小朋友就是其实大学念完，他们会觉得说他不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他觉得这个好像也可以，那个好像也好，可是这个好像很烦，那个好像也很烦。
嗯，
那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路啊，我就会去跟他介绍，就是子君可能是怎样怎样，先去问他的兴趣。我们会因为各个听众，不管你是不是当过兵，好了，你说你们可能在当义务役的时候会有那种台上宣导的那种招募员的话，我们会称他为部队的招募员。那他们会去，他们的主要是要做什么？他们主要就是希望你来我的单位，希望你来我的分部。对，我分部人多了，我做事才比较轻松。但我不一样，我是国军的招募员，所以基本上我会跟你介绍，不止我会跟你介绍非常多的单位，而且不只是陆军，我跟你介绍海军、空军、宪兵、海巡等等的，我们都有去做涉猎，所以基本上会先去了解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去帮你做媒合。我并不会说，你一定要来我单位，我觉得这样太狭隘了。
哦，所以以你自己来说的话，就是你们平常在工作的地方都在哪里？
你说招募员吗？
招募员，对对对，
招募员的话，我们会在招募站。就是会在那边值班，对，在6张离捷运站附近。
哦、okay,
对、
okay.
或者是去医院，你们当初做体检的时候会有一些穿着很体面的人。或者是像你讲的，就是那个叫什么
失业的那个。
对，那个叫领补助金的地方叫什么东西。
我自己也忘了，我自己也忘了。
对，领救助金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我们也会出现。然后。
啊，就业服务站了、
啊。哦，对，救服站，对，救服中心，
对
对
对，
我们会在救服中心，
嗯嗯、
然后或者是驾训班，我们会出现。
驾训班为什么？
因为那种暑假的时候，那个我们就没办法跑学校，那很多人会趁着暑假的时候去考驾照，那我们就会去那边跟他们聊聊天，然后看看有没有兴趣多做了解这样。
那以你自己来说啊，你的每个月大概的业绩，就是、大概都可以拉到多少人？
这个很难过我觉得我快要被检讨。
你最近业绩不好？
嗯，不止最近，其实去年业绩也没有到很好。但也不能说业绩来跟说成效啦、嗯、因为其实业绩是你做很多，你会有额外的 bonus、嗯。但我们没有，我们今天就算招了20000个人好了，我还是领一样的薪水，吃一样的东西。
嗯，
对。那去年的成效其实没有到很 OK，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职业道德嘛，我会觉得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嗯、毕竟人生没有几个4年可以浪费、哦、没有几个5年可以浪费、嗯、我会希望你是真的想清楚，然后真的觉得适合你，你再进来。我希望你进来是不要后悔的、
哦、
对，所以我自己去年招了一个23个小朋友、嗯、他们目前为止都没有后悔，甚至还就想讲过得还蛮开心的。
我说你还会持续的在，就是你像那个 HR 一样会持续的关心他们。
当然还是要啊，就是刚入伍的时候当然会关心，会比较密集，会说、嗯、你在那个单位过得好不好啊、嗯、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可以帮你，如果你不敢跟你那个单位的长官讲、嗯嗯嗯、你可以跟我讲，我帮你去做协调去做处理等等。
哦，好棒哦。
对，我们是一条
售后服务耶、欸、
对，我们是一条龙服务啊。
你真的很优秀耶、欸、
从你进来之前一直到你进来后，至少我自己认为啦，就至少要让你在单位里面是有办法就是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
嗯、
我才可以真正的去放你。对，
那像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带了700多天 CB 所的小朋友、嗯、他现在过得好吗？
他现在过得非常开心，他明今年可能还会要往上去做升职的动作。
哦，
对啊，
那像他以前的工作是在做医疗的嘛？
对，
那他现在他进入 国军体系之后也会在医疗单位吗？还是
我当初是问他的兴趣，他自己兴趣本身也是对医疗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让他去接触到医护牌，就是在军中那个小护士。对，
哦，好色哦，
帮大家验验尿啊，
哦，验尿，
对对对对
好色哦，
对对对，他会带医护牌，然后去受一些什么战场救护。
我听说，我听说火葬场，我想说，哇，
哇，有这安安
业务很广，
不是安安不分啦。对，
为什么哇，国军业务这么广，还要经营火葬场？
哎、欸，其实国军真的是蛮多业务，国军有专门印名片的地方，还有一个印刷厂，
国军印的印刷厂，
对，还有国军还有专门就是做衣服、缝衣服的地方。
哦，哇，
对，这是我在加入招募组之前，其实我不知道有这些很特别的单位。
所以国军会不会有一个高级长官，他像伊夫人一样，他就是说，
不要
披
披
风。我们军徽要怎么样？
军徽要这样设计，
扣子少一颗、啊。
这倒是没有啊，没有这么 fashion 的
我没有
部门，
没有国军衣服。哎、欸，有国军衣服人的话，我就立刻签。
这边设计大的衣服，
对啊，我立刻去当艾米丽。
太多了，
我要去当国军艾米丽。我要跟 Amanda 一起工作。好啦，聊了那么久齁、我真的觉得大家点进来这一集应该不是想听这些东西啊，大家一定想要听一些色色的东西嘛。像我们刚才有聊到就是有那个700天 CP 所的小朋友嘛，
对，
他有没有更多的故事是可以补充的？
我先讲哦，就是我等一下的所有谈话内容，因为我怕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先跟各位讲，就是有真有假，但假的成分可能大概只占 10%， 因为就是为了不要让故事太过于明显。
OK，
对，然后我也会以别人的身份，就算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好了，我也会说是我听来的，我听说，我学长，我学弟等等。
OK OK，
对对对，那我要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去做叙述啦。那你是要听辅导级吗？还是直接听限制级？怕你被黄标欸。
我没有黄标啊 ，Podcast 没有黄标，我又不上 YouTube，
哦，好像也是，不用怕被拉掉，对对 啊， 对啊，而且我上你节目之前我要看一下，哎，儿少不宜哦，
对，没错没错，我有特地设定儿少不宜，
那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才发生的一件事情
，OK OK 好，
对对对，那我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就是有接触到一个比我菜，就是年资没有我高，可是他现在的官阶比我高，他是一个班长
，OK，
是个义男，那他就是跟我讲说，哎，他这辈子活到26岁还没有去过就是夜店
啊！
我想说，哇塞，你白活了好几年的一天呢！夜店多棒，不论是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就是你至少该去见见世面吧。
对对对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哦，刚好礼拜六是我一群朋友的那个生日趴，然后办在夜店，要不要一起来？然后他想了想，他就说好啊。然后我就补充一句说，可是这是同志夜店。
哪一间？哪一间？
同志夜店就在台北就一间，就 G Star。
没有，台北有很多间同志夜店吧？
其他的我会归类为酒吧或者是酒店。对，
酒店听起来像
做黑的，是不是？就是要有舞池可以上台跳舞的，才把它归类为夜店
哦，一定要有舞池。
这是我自己的归类。
OK，
对对对，
okay，
所以我就说哦，那我带你去同志夜店 看。
好，所以就是去 G Star。
然后他想了一下，就想说哦，好啊，那他就跟我去。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也比较内向一点点，比较不会，我就带他去疯，带他去玩。然后我们你知道疯子的朋友都是疯子，然后在里面过得很开心。然后当天他晚上是住在我家里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在G Star 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就是觉得是他的菜，然后就是有稍微想要去对他有所动作，那我就跟我朋友在他警告说人家是异男，不要吓到人家，所以他们也是异常礼貌。
欸，我可以看一下长怎样吗？
你说我下播再给你看吗？还是要先看？
你现在给我看。
是可爱的。是你的菜吗？
是我的菜。
对啊对啊，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啊。然后就我朋友就是异常礼貌，就是做什么事情之前都会先问过他，例如说，哦，可以抱你吗？或者是说，哦，我可以怎样怎样吗？那他们在夜店就是有做抱抱的动作。那其实去之前我就跟他做心理建设，我说如果有任何人做任何让你不舒服的动作，我发现的话会给你十个眼色，会给你比个 OK 之类的。那你 OK 你就跟我吃个颜色，那你不 OK 的话你可以跟我讲，我去帮你解围。
嗯嗯，
对，
哦，你很有道德耶，你好棒哦。
我没有，我觉得毕竟人家是异男好不好我们要有礼貌
OK 好好
对啊，我们不能变成 me too 好不好
OK 好
对那 那时候就是他们就是有抱啊什么的他都没有抗拒我想说哇塞他该不会要玩了吧然后当天晚上他在我家就在两个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因为我家是双人床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时候然后说啊你刚刚都给人家抱那我也可以抱你吗他说可以啊然后我就抱上去然后抱上去大概过十几二十秒吧他就突然讲说我硬了他直接跟我讲说我硬
了他就是没有那么直吧他应该只是没有人
他有交过女朋友
没有人开发过
他对他只有交过一任女朋友、欸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只是还没有发现自己的性向在哪里哇哦你现在要这样把人卖出来吗
我也逼掉
对我就跟他讲说就是那他特别不是他跟我讲说他硬了对对对然后我听到我就哇塞他硬了那我就说那我可以摸摸看吗然后他想了两秒就说可以
然后
我手就伸下去摸啊哦握不住的他哎、
欸、哇哦是大概
大概15然后粗可能有5点多
哦所以是
15 16
我刚才想讲短粗型但后来发现15其实也不短
他不短他这就是
也不短、啊、
握不住的他对
哇哦
对然后就摸得很开心然后你知道我因为我在单位大出柜、嗯、所以就是这是题外话啦 对我在单位有大书柜然后就是有一次我就表演就是吃香蕉给我学弟看、嗯、就是把整根香蕉吞进去然后 又整根变回来然后那时候刚好被我班长看到他们就觉得、嗯、哦天哪怎么会这种技能然后之后往后有任何的活动啊什么
你都要表演吞香蕉
聚餐啊尾牙啊这些就是表演吞棒状物我吞过小黄瓜热狗香蕉香肠对然后有一次更过分在尾牙的时候我们排长就是说哎、嗯欸、要表演等一下，不要笑！说人家餐厅没有香蕉啊，他自己从包包里面拿出两条，
他自备香蕉。
他说：“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我离开前特地去伙房拿了两根特别大的要给你。”
这排档太酷了吧
對！我们单位其实就是对同性恋非常非常友善。好，那我话题回到我们刚刚那边，对，然后。哦，就因为吃香蕉的关系，我的单位的同事就是有把它做成 GIF 图，就是把香蕉变进去，然后又变出来，变进去又变出来那种 GIF 图。然后，
哎、欸，国军好有才华，
对，就做成贴图。然后那个我那个学弟他就是有看过，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会想要试看看吗？就是摸完以后，就是他很硬，他说他很硬，怎么办？我说那你要不要打出来？他就说他怕就是会乱喷。喷到棉被就不好，然后说那我用嘴巴接可以吗？他就想了一下说可以啊，然后我就把裤子脱掉，就看到哇塞好大只哦，他是没掉对，然后就是开始就是疯狂的演奏会啊
OK 后面的故事就请大家自己想象咯，反正就是、
欸、其实还有 part 2、欸
啊、还有 part 2
就是演奏会之后的事情，对，就是演奏到一半的时候、嗯、是他提的不是我提的、嗯、我原本想说、嗯、哦，我人生中接触到的异男就是这样吃着就觉得差不多了、嗯、对对、嗯、因为毕竟人家是异男对、嗯、他自己突然讲说可是我想要试试看进去的感觉
然后就进去了
然后我就在他身上摇摇摇摇摇摇 摇就很开心的对啊羡慕吗
你刚刚把手机拿起来我以为你要给我看影片
哎呀这个没有对
哦哇哦
对啊就是可是他没有射因为可能是太紧张
嗯嗯嗯
对然后最后的他自己很难为情的说因为那天是礼拜六、嗯、他前面有放两天的假他说其实他在两天内敲了好像8次还9次的手枪所以才导致就是没办法喷出来这样、
嗯、哦哇哦、欸、这个故事很棒哎、欸
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加入了吗等一下下面有我的资讯可以联络我
哎、欸、不是可是问题是也不是每个人在国军都可以遇到这种事吧、嗯、就是为什么
只是我们单位异常的对同志友善嘛、啊、
OK OK
对啊就其他单位也要看当然也是有很多的友善的对、
欸、但你的单位是就是纯粹的招募单位吗还是你其实是
应该说现在国军的每一个单位无论你是后勤啊或者是你是做作战啊、嗯、防守等等、嗯、每一个单位里面会拨大概13个人左右、
哦、OK
去做招募的工作
哦
对我就是那个13分之1
哦，所以你平常还是会回到你的
不会，我们的工作就是招募。
OK， 所以你现在的单位跟前面4年的时候是在同一个，
是同一个单位，
是单位
只是不同的部门。哦、你可以把我们想象成是销售部之类的。
OK，OK，、哦、
对对对对对对
，OK， 好了解、嗯。那还有 别的有趣的故事吗？
别的有趣故事基本上都是在里面都是吃异男，
对，我想要听在
吃其他军种的异男，
在军营里面发生的故事。
哦，在军营里面，军营里面其实也有欸，就是长官的部分，
长官的部分，
对，而且人家是有女友的，
所以就是真的直男在里面就是会。
我不知道，可能是小头管不住大头吧。
OK，
对啊，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吃香蕉的 GIF 图这么的如火如荼，大家都想要试试看。对啊，那时候在表演的时候，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是一副就是男生是惊恐，然后女生是羡慕。
哎、欸，那会有就是女生同事来跟你请教，就是怎么？
哦，我都会说我要开班授课啊。
你就可以去刚才说到那个学校单位，
然后吃香蕉学校，
吃香蕉学校，
怎么吃香
蕉？对啊，
如果真的等到我们国军编制有军中乐园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我会是名师，我是最好的师资，
你就会变成军中乐园里面，就是你知道很高阶的。
那我真的变成妈妈桑了，我的天！
你就会变成里面的军官，
对啊，
营长。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隐晦了。
军中乐园的营长，
营长，这样太隐晦了啦，
这样太隐晦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做长官嘛，哦，那是好刺激的，就是你边吃东西的时候，你还要担心会不会有人进来他的办公室。
但办公室不是通常就长官的办公室不是都会有门，就是。
会有门，可是他的门都是不透明的，啊。国军很少会是有透明的门，不透，
不透，
讲反了，就是都是透明的门。的啊，对，国军很少有不透明的门这种事情啊。对啊，我就只能当办公桌下的小精灵，就是帮他打打气啊，保养兵器啊，
擦枪，
对，帮他擦枪，保养兵器，保养润滑，
就是平常在做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哦，哇，听起来好赞哦。
对，然后其他的话也是有听说有海军的同仁们，就是会在锅炉旁边，就是做一些维修的动作。
锅炉不是很热吗？
冬天还蛮暖和的
啊。哦，你说这种天气，
对啊，对啊，对啊，哦，对啊，所以各种的该怎么讲？其实军中，如果你是在一个对同志友善的单位的话，我们有很多小确幸。对，因为我不确定你的观众有没有异男，如果是异男的话，我可以跟他简单的介绍，那就有点像是你被丢到了一间女子学院里面，
然后呢，
然后那些女生还把你当女生去交流去看待的那一种，所以你会有很多的福利，很多的 bonus， 就是你在里面，你知道那些人在寝室是直接脱衣服啊，对啊，留着一条内裤走来走去啊，或者是穿那种很松的运动裤在沙发上滑手机，然后那裤管都可以直接穿进去看到那个他的整副的东西在里面的也都有啊。
哦，哇哦，
对啊，其实国军还蛮精彩的，而且这也是听说啦，就是其实不止就是同性恋在里面很疯狂，其实那些直男在里面关久了也会做一些蛮脱序的事情。
有什么？
就是他们就是会在站哨的时候，其实之前新闻就有报过，就是在站哨的时候就自己来啊，就是考考的部分。
站什么哨？
站安官的也有啊，或者是站那种什么比较偏僻的哨点的也有。哦，对，我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了。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演训任务，就是可能像什么汉官演习啊，或者是一些奇怪的演习等等的。那我们有时候可能要出去，或者是要去山上假装有敌人过来。然后晚上的话，我们的枪在军中的话，我们枪会收在军械室里面。那你在外面的话，你没办法，你只能找一个空间把它架起来，然后并且24小时派人去盯那些枪，不能不见。然后这个故事就是在发生在就是说晚上的时候，因为那个哨一定会有两个人。因为你其中一个人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另外一个人才可以马上的去做应变跟处理。
对。
然后那时候是非常晚的哨，就跟着另外一位学长。
你说谁跟着另外一位学长？当事人，
对，当事人就跟着另外一位学长。然后另外学长还有讲说，哦，这演训期间他已经就是很久没有那个就是没有考考
了。
对对，我相信
不用那个啦，就是
对啊，相信各位听众们应该也是蛮希望我直白一点，我讲话就不用太委婉，你知道招募做久了就是会各种修饰，你知道我在拐弯抹角，我好累哦。
好，没关系，你今天就是可以，就是你知道放
大肆的聊，麻烦我怕我聊得太深入，就是我真的会被调查。
不会啊，没有来听我节目。
就是会考考，然后他说，哦，好久没有考考了。那时候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同性恋，然后他就讲说，哦，那你现在可以就是直接套出来，他不介意。然后他想他这样很奇怪啊，然后他就说，哦，那不然我陪你，就变成一个同性跟一个异男在深山
深山的
对，是深山
里面，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破旧的房子，然后里面放了很多枪，然后就是要在门口去顾那些枪，然后他们就在外面保养自己的枪支。然后其中一男快出来的时候，就另外一位就是用嘴巴去回收他的
的子弹，
对的子弹，对对，不能浪费。
对啊，哦，我以为是就是call到一半的时候有查哨的。这种哨会有查哨
吗？这种不会，因为这种任务其实大家都很累，不会再额外的有所谓的查哨的人员、查哨的勤务去看这件事情。
哦，难怪可以就是肆无忌惮的。
对啊，而且我如果是纯异男的话，其实你知道异男就是像高中生一样，就是有点哦，对不起，我这不是歧视异男啦哈，就是他们会蛮幼稚的，就是我也有听过，就是在寝室里面，就是大家一起看片子，然后发泄的，这也有听说过。
哦，哇哦，
对啊，
真是好好好，
各位同性的听众们想要加入了吗？
好好好好，我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都很棒。那我们先假设现在有同性恋的听众们想要加入好了，但大家一定还是会怕，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我被分派到一个对同性恋不是这么友善的单位的话，那我怎么办？这样子
可以找我，我会帮你去让你到快乐的地方，对，
军中乐园，军中乐园的营长，
对，快乐的地方。我的目标就是把我们单位的某一个牌组，就是变成就是。彩虹牌，因为我曾经我们那个牌组呢，他全盛时期就是喜欢男生的人数比喜欢女生还要多。
你说包含
生理女
性，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牌组的都是喜欢男生的人居多。
这个在国军里面是很意想不到的，很难能可贵，
对，很难能可贵，因为大部分都认为说就是国军就是很死板啊，就是很阳刚啊，没有，我们会帮国军就是添加一些温柔跟阴柔的气息在里头，对，我们可以阴阳调和一下，
用吃香蕉的技术，
对，吸收他们的阳气。
好，那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啊，就是你就是做招募员这么久了嘛，然后标题大概就是也有看到你会在同志游行的时候举着一个牌子然后找同事。你真的有因此而找到同事吗？
没有。
但除了我以外有别人问过你吗？
其实还蛮多人问，就是说你怎么会想要就是在同志游行上去做招募的工作？
是长官知道你是男同志之后要你做的？
没有，这是我自愿的。
哦，这是你自愿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工作，然后我们单位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我觉得希望这些其实这要从一个比较蛮深入的角度去讲，就是我觉得其实同性恋跟应该说国军跟同性恋一样，是一个比较不被了解的族群。
哦，
对，你们就是其他大众们就会认为说你们可能同性恋就是怎样怎样怎样，会帮我们贴标签。那国军其实也是如此。
你这样讲确实是。
对啊，你们也会就是比较不了解的人也会认为说我们国军就是可能我举例啦，就是说我们国军可能就是头脑不好才会去当国军。
对啊。
对啊，或者是
对的理所当然，
对个屁啊，我也是国立科大毕业的好不好。生气耶。对啊，我们还有同事多一考900多分的也都有的好吗？
那你们有台大的同事吗？
有清大的，
所以你们还没有办法。
台大我目前还没有认识，但有没有我不确定，
因为我不知道。如果说有一个台大的毕业之后跑去当兵，跟台大的毕业之后去炸鸡排，我不知道社会的舆论会对哪一个比较踏法。
对对对，所以我们国军就跟同性恋一样啊，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被放大解释啊。对啊，像新闻不是可能会报说什么男同志轰趴几个人这样，那我们国军也是啊，会说什么现役军人怎样怎样怎样，甚至连他退役了他就说什么退役上校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说人都走了关我们屁事。
没事啊，退役军人只会去中国听习近平讲话而已。
对。
哦，哇哦。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同志还是国军，其实都是一个不被了解很容易被贴标签的群组。那其实就同志来说，其实对国军应该有蛮多误会的，会认为说就是性，就像你一开始讲，可能就是说比较内向，或者是性格比较阴柔，在里面会不会受到欺负等等的。那我站出来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其他单位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单位的话，我也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们单位是一个非常对同志非常友善的单位，然后就是想让他们了解说，其实当兵也可以这么的好玩，也可以这么的做自己。
不、
啊，
因为大家我可能会把前面那段剪，我说我前面在我们在开始录制之前的部分剪掉，但是总之我最前面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讲说本集节目由国防部制作播出。但是我现在听下来我觉得不是，本集节目应该有台湾热线制作。 你就应该要把这整段我们投台湾热线，而且你刚才那一整段就是那种在游行的时候会在那个车子上面，然后你会在那边大声的呼吁。
讲到这个，就是我其实我穿军服游行大概有三年，两三年差不多了。那前面两年基本上我都是以自己的名义。因为你知道国军也很怕社会的舆论等等的，所以我会把我单位啊、我的名字啊、我的阶级会把它盖住。对，那如果今天真的出什么事情的话，我可以说我是老百姓。对，那去年就是2023年的同志游行，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正式做招募了。那时候我们就有在一个会议上，我就有跟我们家妇女长去提，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到同志游行上面去做招募？因为我说我之前有这样做，但我都要还是要稍微遮遮掩掩的。我在想说，那我能不能就是以我们旅上的名义过去，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会租一个悍马车啊，然后跟着车队啊，我们在悍马车上面可能发水发扇子，甚至可以跳跳舞啊，或者是找各个军种的就是比较养眼的那个
的猛男，
对，猛男们，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哇，国军这么的生动活泼。对，我有把我刚刚讲那一些事情跟我们家副旅长讲。那我们副旅长大概是个四五十岁的 baby， 就是满头白发那一种。然后我原本以为他个性会蛮古板，我是鼓起莫大的勇气才跟他讲这件事情。
然后呢，
然后他想了一下，他就说我觉得这没什么。他说毕竟同性恋也不违法，而且现在就是同性婚姻是合法的。然后我们军中会办所谓的联合婚礼。就是异性恋，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恋啦，就是会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结婚的，一起接受祝福。他说我们国军的婚礼上面都已经有就是同性的新人出现了。对啊，他说其实国军他也是个人才啊，就算他今天是同性恋好，不能因为他的性向而去否定一个人。他在军中也可以做就是很多的事情，也可以发挥他的长才。而且毕竟同志游行都是我们的受众，就大概是18到32岁的男性，
没错，
女性也可以。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样站出来的话，其实我觉得啦，听众可能也会有就是那种其实自己想要加入国军，但是也是因为对国军不了解。
对啊对啊，其实蛮多人是这样子。就我自己来说，我其实不只是国军哦，我连我那时候要去当替代役之前，我其实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就好像我刚刚讲，不用说是国军的，连替代役听起来好像应该会跟民众比较接近的，会比较开放的单位。我在进去之前我都会非常的害怕，说哦，我是不是不能出柜啊，我是不是会在里面我要假装的很勇敢，我说梗着吗？就会不会是我需要做这样子的扮演，然后会很紧张到前一天晚上，我今天晚上几乎没什么睡。
因为我当初要去入伍之前，我也是跟你一样，我焦虑了好久。
对啊，所以说如果说其实可以让同志的大众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国军也是很开放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很多，因为男同志一定也会有，就是你男同志也是人嘛，所以一定也会有对未来很迷茫的，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对于这个工作不排斥的，就是大部分的内容不排斥的人，他可能就会因此而比较会愿意加入。那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那后来旅长就是
我们副旅长，
副旅长报，
对，副旅长他就讲完这些话，就说那就上报啊，因为我们现在做任何比较重大的决定，因为这毕竟会接触到民间机构，也蛮大的决定，
是
我们会晚上呈报。那我们旅级这一关过了，但比较无奈的是我们卡在军团级
啊，
对，军团级还是会怕就是社会的舆论，但是我们旅长知道，副旅长知道这些情况，就说没关系啊，那你就用我们旅上的名义去做这件事情。
好棒哦！
那我这次我就是可以非常正大光明跟大家讲说，我来自584旅，然后我是谁谁谁，大家欢迎来加入
So、
我的当我同事这样。对啊，
好棒哦！
对啊，对啊。
那你去年你有找其他的同事一起陪你来走吗？
其实去年我招募组的一些异性恋们对他们其实听到他们也都非常想要来，但是碍于就是十月期间其实有很多学校的校庆
刚好卡到
他们没办法参加，不然他们其实不论是男生女生生理男生理女他们都会想要就是跟我一起上街去做这件事，他们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
对啊，
对，然后我就像我家异男组长已经有老婆了，他也是成天哭着，不是哭着啦，就是成天在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带我去同志夜店看一下啦，我看一下他们怎么扭屁股啊那种
因为其实就我自己的观察来，就是或者是我自己的理解上来说，我们在同志游行的时候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人出来就是 宣称说哦，我是同志，那我在我的工作环境里面我可能会遇到什么困境，或者是我想要有什么样的诉求，
是
包含像是前面几集有聊到的高中生制服联盟，我们当时也是因为我们是高中生，我们是同志，所以我们就是打着这个口号，然后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的同学就是臭 gay， 但是臭 gay 又如何，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平等的待遇，我们不希望被歧视。所以如果说今天就是可以除了你之外你有办法再找到更多的不管是异性恋男生、异性恋女生，或者是甚至是异性同性恋女生，T 或者是拉子，大家就是你知道组成一团，然后我们一起在国军我们一起在同志游行里面跟大家说，其实在国军里面也是有非常同志友好的单位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影响力是会指数放大的。
对，而且这是非常正面的东西，那就是碍于就是高层的长官们可能考量的比较多，可能会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媒体们很喜欢拿国军做文章，
是是
他今天可能会写说什么啊
娘炮兵，
对什么国军缺人然后导致去什么路上招男娘腔入伍那一种，我觉得对，这可能会对国军有一些负面。
叫他去看花木兰啊拜托，
对啊，
不然花木兰是演来干嘛的，
因为长官们都是比较担心出事情，对，那其实只能说我们单位的长官是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的。不然其实我真的有想过，因为其实我本身有一个就是男同志职军群，里面都是男同志，各个军种的男同志都在里面。其实我们也是会约着就是一起上街去，那有没有穿军服的话也
好色哦
并没有吗我们只是业务上的交流好吗
OK 好没问题，业务上的交流，
对我们就有任何问题都会在里面问说这个政策什么时候要出来，或者什么时候调薪水的那个，我们都会在里面做，或者是一些闲聊平常约出去吃饭什么的。
天啊，你们就是国军的高中生制服联盟，
差不多，对
国军制服联盟，
对，只是我们没有办法那么能够正大光，也不是说正大光，那么坦然的在这种可能是游行上去说出我们的诉求。那我只希望能以我个人的力量，就是让同志们知道说，不要害怕，其实军众也可以对你很友善。
好，我在此呼吁，如果台湾同志咨询热线有听到这一集的话，麻烦跟国军招募员江先生麻烦跟他联络一下，看能不能够，我觉得如果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that would be very cool。
对，那也我也就是希望就是高层长官，我虽然我不希望我们家高层长官听到我这期的内容
我倒是觉得不会了我的TA应该没有那个没有到那么远，
那也是希望就是国军的部分，就是其实同性这一块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可怕，不要害怕一些奇奇怪怪算命的舆论，就是也可以让我们就是真正在街上让同性恋们知道说国军其实是一个非常尊重友善包容的地方。
而且好，这样讲或许会有一点刻板印象，或者是我自己的刻板印象，或者是我自己的观察，但总之就是其实我觉得同性恋在国军当中，因为怎么讲，大家作为一个同性恋一定都会从小到大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被排挤啦，
啊，
或者是被歧视的，
霸
被霸凌的经验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男同志，就我认识的男同志来说，他们会更努力的想要在工作环境当中去争取认可，然后想要去争取进步，因为他们会觉得只要我的实力被看到了，大家就不会只因为我的性取向来去嘲笑我，或者是来去攻击我，或者是我可以藉由我的能力，我在我的单位做出付出了之后，不管这个单位是不是国军单位，还是各种不同的单位，就算是你的公司好了，
对，
你也会希望说你自己的工作能力被大家看到。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男同志会很有这种有点像上进心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真的会觉得说高层并不用去害怕说会遭受到，就是招收男同志会被人家说什么娘娘腔啦或什么之类的，没有，男同志肌肉都比直男还要大块好不好。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因为今天的你的性取向而去就是在你的工作上你会觉得说可能会处处碰壁什么的，那至少在我们单位是不会这样发生的，因为而且很多的误会都是来自于不了解，
真的，
对，就像以国军来讲好了，你像我如果今天出现之前你没有接触到任何国军的话，你会就是对国军是那种刻板印象，
对，
那其实我在军中里面我也是尽可能的让大家知道同性恋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其实同性恋很有趣的，因为其实在我出柜在军中出柜之前，我们单位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同性恋，可是他就是他比较能会让异男感受到威胁性， 其实他很会吃豆腐什么的哦。对，我觉得这是尊重的问题。
对对对，这根本不是性向的问题。
对，他这不是性向的问题。如果他今天是个异性恋的话，他就是那种会乱吃女生豆腐的恶男。
对对对，完全就是。
然后他们，所以导致有一些同事们就是对同性恋就是有不好的印象。那直到我出柜以后，他们很惊讶，他说：“欸，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个性比较娘一点，没想到你会喜欢男生这样。”他说：“你怎么跟一般的同性恋不一样？”说什么叫做一般的同性，他就说哦，就跟那个谁谁谁一样。说没有，他就只是个性上的问题，并不是所有同性恋都是这样，并不是所有同性恋都想捅你的屁眼，好吗？他们就是觉得就是说，哦，
有的同性恋是被想被你捅屁
眼，像我的话就是想要被你捅屁眼。好荒唐。
好，没有，你应该没有真的这样回答他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然后等到他们真的了解同性恋以后，然后知道了解我这个人以后，原本排斥的那一个组长，他甚至会跟着我到同志酒吧去喝酒。
哦，哇，哎，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哎。
对啊，就是他们完全就是颠覆他们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认为说同性恋就是很恶心啊什么的。对，
天哪，你真的是度化众人的。你在阴间的时候跟大家跟大家宣导外面的世界的观念，宣导男同志其实没有跟大家不一样，宣导性别平等。啊，
对。
然后你在阳间的时候，你要宣导
阴间没那么可怕。
你是佛度众人，真的是观音。你是国君观音骂，你不是国君，你不是国君的老鸨，你是国君观音骂。欸，
谢谢啊，以后我就要说我是国君观音骂。
听起来很棒啊。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国君观音骂，你目前，所以你目前还算是满意现在的工作状态
了？我待得很开心。欸，
你目前看下来，你觉得这份工作是你有机会会待到退休的吗？
我觉得不要把目标定这么远会太累。像我一开始我给我自己的定的目标是四年一起到拜拜，然后之后就帮自己定好啦，五年到拜拜。然后现在已经超过五年了嘛，我先帮自己来定近一点，就是哦，十年到拜拜，因为十年我可以当荣民伯伯。哦，对，十年当了十年的话，你就会有荣民证。然后就是你哪一天就是忘记呼吸的话，你可以住在军人公墓里面。哦，对，然后去荣民医院看医生有补助，然后像我们这种就是可能不会有子嗣的啦，那一种就是你老了没人养你，可以住荣民之家。哦，对，这是十年的福利。
听起来这个对男同志的吸引力更高吧？你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拿来招募？
你说荣民之家的部分吗？
我觉得作为男同志，大家都会很害怕说，自己就是老了以后没有人照顾，因为毕竟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那么顺利的找到跟自己能够相伴一生的伴侣嘛。那更不用说结婚这件事情，试管婴儿根本贵到大部分的人是做不起的。那在老了之后，或者是就算你找到另外一半，你另外一半可能离开了，那你要怎么办？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男同志一定会面临到的问题。可以住荣民之家就没这个问题了，不是吗？
对啊，而且住荣民之家的话，如果你可能住更久，你可能住二十年，你有终身俸，那你的终身俸可以去养小奶狗。
你应该把这件事情拿来招募啊，在那边讲什么制服薪水那个
哦，太短视近利了吗？
好，但好，我认真讲好了。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跟 TA 有关啦，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对于18岁、22岁刚从大学毕业的人来说，他或许会觉得这个有用。但你知道，我作为一个30岁男同志，其实我是对我来说，荣民之家有吸引力更多，好不好？
对啊，因为边小朋友他不会想他荣民之家那什么鬼东西，
对，
而且这也是对我们同志有用啦。对啊，因为基本上现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没有，还没有被摆正。
哎，好，那刚才其实还有聊到另外一个议题哦，就是其实现在社会，就像我刚才讲的嘛，大家对同性恋有很多不理解，那大家对于国军也会有很多的不理解。
对对。
那其实刚才有讲到了超级多的刻板印象，包含国军都在扫地啦，包含国军都在
死脑袋不读书啊，
不读书啊，臭直男啊。对。好，无论如何，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很常见的两个刻板印象，就是第一个是我加入国军之后，我到底要做什么？就是我做的事情真的是对于国家有帮助的吗？还是我真的就只是进去虚度光阴？不管是志愿役还是义务役。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第二个问题是，毕竟我们现在的两岸局势是比较偏紧张的，那会不会有人怕打仗了之后，那他们要第一个就是冲上前去，然后被杀死这样子？就是会不会这两种的担忧，会不会在你的招募员生涯当中会有遇到这样子？
其实都会遇到。那先以第一个问题来讲好了，虚度光阴的话。就是观音，我的天啊！虚度光阴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是志愿役的话，比较不容易遇到啊。因为你一定有你负责的任务要去做完成。对，那如果你今天是义务役的话，那 其实说实在的可能会遇到，因为现在可能又要改回一年期，那你时间就更多了、
哦、对啊，
嗯，对，但其实但是该怎么说，在里面义务役能学到什么，其实义务役也可以学到，因为其实这一年内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要把你变从拿着枪的老百姓变成军人
哦，
对，因为至少会教你一些基本的东西，那如果真的可能哪天真的不幸两岸可能真的打起来，好，你不会甚至不会不知道枪怎么使用，你不会不知道说扳机在哪，保险在哪，你至少都知道东西在哪里，
嗯嗯，
对，你不会变成就是一个拿着枪老百姓，然后真的要做什么你也不知道、嗯、对，虽然这一年或者是可能这四个月你会觉得这很虚度光阴，又是光阴的天，
没关系啦，我们
好很虚度好了，对、嗯、你会觉得很虚无，但其实没有，这是一年内你会慢慢的被改变，
嗯，
对，就像老一辈人比较刻板印象是说要当过兵才是像长大人，
诶，那像比方说之前有人提过说、不是有人陈之汉啊他就有提出说国军应该要多多的训练体能，你觉得这个是合理的吗、
训练体能的话其实你要看是在哪个单位，如果就像你讲一些比较做后勤的、基本体能当然还是要，
嗯嗯，
对，他可是你今天做后勤的，你的车都修不完了、你的枪都保养不完了，你要怎么有额外的心力去做这些事情
哦，
对对，但我们其实国军我之前看报告，目前国军的体能标准其实已经跟美军有的
比，
甚至还比较严格，我印象中、
而且美军是全部都是志愿役对不对，
美军好像没有所谓的义务，
对啊，
他们都是全募兵制，
对，全募兵制，
对，我们现在是半募兵对对对
嗯嗯嗯，了解了，
然后以前刚刚讲到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有蛮多的家长或者是招募的那些小朋友会问说，要是真的哪天两岸打起来怎么办，
嗯，
那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真的害怕你要上战场的话，你要潜进来，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今天如果真的两岸打起来，第一个去前线是哪一些？是那些当四个月退伍的
哦，
我们这些重要的战力其实会在比较
后面
的
地方，
对，而且加上我本身自己待的地方也是属于比较后勤一点的，因为我很常过年回到家，这些亲戚朋友都会讲说，欸，真的要打仗的话你会不会上去，我都会开玩笑跟他们讲说，我跟你说，如果真的哪天轮到要我真的上战场去的话，台湾也没了，
没了，对，这倒是真的，
因为你真的打起来的话，首当其冲就是海军跟空军嘛，
确实是，
对，那真的要我们陆军上场的时候基本上就
已经登陆了，
对，已经登陆了，那就算咯，我还是做后勤的哦我自己本身你要那些拿锅铲啊拿扳手的人去上战场的时候，那基本上台湾也救不回来了对啊对啊，
是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好了，大家可能知道我是台大的嘛那倒也不是说台大的人毕业有多么的厉害，可是你毕竟就是像是一个我们用那个 quotation quote 起来就是像是一个读书人那我们就会想说，在国军的单位里面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较靠体力啦或者是比较需要一点点的所谓的手作技术的人那对于我们这一些可能比较熟练的技能是读书的或者是比较熟练的技能是英文的whatever, 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有没有办法在国军当中找到一个可以服务的地方？
哦，我在招募很常讲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是人才，国军就会是你的舞台。对，
哇哦，
所以今天
这个 slogan,
对啊，真的啊，今天你不问你的专业是什么，在国军绝对有一个适合你待的地方，
包含吃香蕉
我可以在伙房吃对，其实国军不一定的是都要用到体力，我像我自己本身我自己的体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是我觉得我会怎样，我很会讲话，对，我靠嘴巴赚钱，所以我在当招募
哦，
不要想歪，跟他什么猥琐的笑容
没有，
对，然后如果你今天可能对可能电脑比较厉害啊，其实国军有他们专属的骇客
哦，
他们因为其实我们国军的各个网站各个系统也很常被就是中共有一些秘密的攻击，对，这我原本以为这只是天方夜谭，但是有一次我真的在受训的时候，就教官临时就被叫出去，然后说他们的网页的什么后端怎样被中控怎样怎样，就突然消失三十分钟，他就是去处理这件事情。
哦，哇哦，
对，然后其实这个额外的加急加蛮多，是几万几万块在加的那一种。对，因为我们国军有每一个不一样的专业，你有那个专业。如果是国军比较需要的话，你还会额外的加钱，对啊。
哦，哇哦，
对啊，像你今天像刚刚讲医护的小朋友，好，他们也有医护加急啊。
那如果我的专业是研究动漫的，
研究动漫吗？你可以，如果你会做动画的话，你可以去军文社。
哦，这个还真的可以找得到，
真的有啊。对啊，我们国军每个东西都像我刚才讲，都有负责做印刷名片的，负责就是做衣服的了。
哎、欸，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其实一般的民众是完全不知道的。
对啊，因为一般民众，其实我当初我加入之前，我也对国军充满了害怕。我唯一能接触到国军的东西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新兵日记哦，
嗯，
对，
嗯，
那可能毕竟是戏剧，他当然只能演出冰山一角给你看，
没错，
对吧？其实国军他非常体制非常非常的大，只有你想不到的，对，没有你待不了，
没有了，
对啊，
哎、欸，这个 slogan 好棒哦，
对啊，国军真的是非常多你可以待的地方，就是你有你，所以我招募就很常会问小朋友说你的兴趣是什么，你只要有一个兴趣，我就会把它放在你觉得会让你比较快乐的位置。嗯
欸，那像你刚才一直讲到小朋友嘛，所以其实我们，因为我可以理解说你们主要招募的对象应该还是16到20岁，
18到对对对，
不好意思16还没到，
对对对，
欸，但16也有高中生就先会有吗？
高中也要等他高中毕业啊。
哦，好吧，
对啊，因为国军的大多数的班队是满18岁并且就是高中毕业，那你高中没有毕业没有关系，你高二有念完，然后离校2年也可以啦，
那
这是最低最低标。
那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比方说像是在一般的社会上工作了好几年之后，然后可能28、29、30、31这样子，然后觉得我好像在这边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工作，我对我的未来很迷茫的，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这种你会用什么样的语境或者是什么样的方法去？
其实他们很迷茫，基本上啦，你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会认为过去是个好地方。我就很常遇到，就是那种，就是可能18岁高中一毕业就进来，然后22岁时间到出去，然后25岁又回来
。我跟你说，因为我人生就是有最有想要，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次想要主动私讯某某的时候呢，就是我去年失业的，去年还是前年？
算是
去年前年的时候，
对对对，
去年前年的时候失业的那个时候，我
真的被诈骗的时候，
对，被诈骗的时候，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有想要，就是去，真的会有想要去那个啦，但是反正最后阻止我的原因有很多啦。
哦，好可惜，你没有成为就是我身边第一个台大的志趣。
你那时候就攻势不够猛烈，
我就是随缘，我不会太强迫一个人。
哦，
对啊，对啊。
关心呢，你如果用关心的角度去，比方说哦，我知道这个人可能有一点点兴趣，那我持续的关心他，
哦，还是会啊。
Okay.
但是你那时候完全在开玩笑啊。
哦，但我那时候就认真有想过，但是，
哦，好可惜哦。
好，但是最终阻止我的点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说可以就是在选单位上有这么的自由，然后我也不知道说我有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地方，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跟我讲说有什么，就是每个人不同的才华都有在那边可以，
对，
就有不同的舞台。
你现在知道了，
来不及了，我有工作了。
祝你早日失业吧。
Oh motherfucker， 就可以在就业服务站才遇到你。
对，先放。
没有，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到了那个状态了，这样子。好，但那不是重点。好，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差不多要做一个结尾了。那我想要问一下猫猫，就是在这6年的军旅生涯当中啊，你有没有什么，比方说你身边会有一些当得不这么快乐的朋友，那你会想要怎么帮助他们？就是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主要原因啊，是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要怎么去招募人嘛，那大家一定都会有害怕加入国军的一些原因，不管他的原因可能是上战场啦，或者是觉得在虚度光阴啦，或者是觉得没有未来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其实都不比已经在里面在服役的人他遇到的困扰，你要怎么帮？你会怎么帮助他？
哦，我
来的直接。
今天其实才遇到，就是有一个刚加入国军，他是志愿役，然后他去签海军，他是我群组里面的小朋友，他想要报不适服。所谓的不适服，就是国军有一个退场机制啦，就是你今天加入国军以后，满3个月，你发现说哦，国军我真的做不来，那你其实是可以申请说我要提早离营的。
他还没
满3个月，他就有这个念头。
那
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加入志愿役的话，或者是你已经加入志愿役的话，你现在有念头是不是想说哦，我好累，或者说我不想继续待在这边，或者是有零零总总各种就是在单位上的压力的话，跟你讲换单位。
哦，你说换一个环境，
对啊，你这个庙你住不下去，你就换下一间庙去住就好啦。就像你今天可能住的一个房子，哦，它会漏水，它有臭味，你一直待在那边，你自己会生病，好吧？但是不如换一个你喜欢一点的地方，嗯，换一个大安区的房子就好了。为什么要？
你这听起来就像是何不食肉糜。
但就是，嗯，对啊，你可以换一个你比较能发挥的地方。嗯，对，因为每一个人对自己职场的想象跟对职场的要求不一样，嗯，那也并不是每一个招募员都会像我这样会去选一个你特别。你特别适合你的地方，嗯嗯，对。那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在这地方你发展不错，或是你觉得你过得不开心，甚至是有这我不保证，就是甚至是说，可能你在军中有因为性向而受到排挤什么，但希望是不要啦，嗯，对，嗯，就是你在军中有受到性向排挤，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地方？
哦，所以其实都是可以去，
啊，是可以去
寻求帮助的，
去可以寻。像我今天我就有特别的，就是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换个一样海军的其他地方待待看？嗯，因为据我所知，他目前在的单位也是属于比较硬一点的单位。那所谓的硬一点，就是说他们的，
loading 比较重，
业务会比较繁忙一点。对，我说你可以去换一个哪里那一个单位，他们那边的性质比较单纯。嗯嗯，对。那就是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已经是自愿意的情况，然后你真的遇到一些什么过不去的关，然后这个关是你可以换一个地方去的，那你去申请。嗯，对，你去申请换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你会过得更开心。像我当初也是啊，我原本也想说五年要不要走。嗯嗯嗯，你那时候就是一来担心说出去外面创业如果失败的话会很累，嗯嗯，那二来就是那时候有谈说就是让我出去做招募。 那我现在看我出招募组有多快乐。
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跟在阳间也差不多啦，你在一间公司待不下去了，你可能可以换个单位，
换个部门，
换个部门，就是你不一定要换产业，
对，
你就算换一间公司其实也还是都在那个范畴里面，
从 Coco 跳到50来，
对，你可能只是不适合这个地方。
对，而且可是如果你今天就算以外面公司来举例好了，你真的觉得你不适合去 Coco 调饮料好了，你可以换到胡须章啊，你可以换到麦当劳啊。
这倒是真的。
对啊，那一样都是在国军里面了。
对对，
啊，对。然后如果是给义务役的话，因为像就是哦，我这边也是给所有的听众，你还没当兵，你义务役准备要当兵，无论你是一年还是四个月，彷徨啊、紧张、焦虑是一定会有的。那你到单位去，如果你是同志的话，我会先建议你稍微藏一下，因为真的并不是，
我完全可以，
对，因为真的并不是每一个单位都是像我们这个单位这么开心。那你观察完，就算你的干部是很能接受，好，你不能保证，就是说你那一批的同梯。
哦，
对，因为你的同伴会来自世界各地，因为他们也是义务役，你不知道其他人的就是想法是如何，你先观察一下，觉得观察的差不多了，你再走出来，你会发现新世界。对，因为毕竟人生中有哪一些有多少时段是可以那么多的男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呢？对不对？
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国军猫猫来我们这边跟我们大聊国军的事情。那其实说老实话啦，其实我真的非常的期待今年游行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更多的人跟着你一起走上街头，
或者一整台车子，我的目标就是要派两台悍马车。
真的，我真的非常期待看到这件事情。如果有看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一定会就是非常的开心，
我会大哭。
我会非常的开心啦。那我也期待就是大家，就像刚才猫猫刚刚讲的，国军跟男同志其实都是会有被大家误解的，然后其实他们也有不同的一个面向。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个，如果你今天是国军的话，希望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男同志，用一个更平等的角度看男同志。那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凡人的话，希望你也可以用一个更能够体谅、更能够感谢的心情去看待这一些在守护我们国家、守护我们家园的这些弟兄，这样子。好，那今天非常谢谢猫猫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宝，拜拜。
好，一九九知道宝，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